啊，感谢赞美神。那我们今天在开普敦地区啊，多了三位神的儿女啊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将我们的感谢跟颂赞归给我们天上的真神耶稣基督。那同时我们要特别为这三位新受洗的，虽然有两位是小孩啊，都为他们祷告。这是一个恩典的开始，这是一个恩典的开始啊。信仰并不是要限制你在这世上的行动，信仰呢是为了要让你在这世上能够有得胜的力量。一个能够得胜的人，他是一个最自由的人啊。一个被捆绑的人，虽然在罪的范围之内你可以为所欲为，但呢这却是一个最不自由的一个生活啊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因为我不抽烟，像你们一样啊，你们都不抽烟啊。那同学呢就笑我哈，说哎呀你这个人很不自由哈，信耶稣信到不能抽烟哈。听起来好像很对哈，我们总认为说能够去做的人比较自由，不能做的比较不自由。但是我们忘记了哈，我们忘记了其实正是相反，正是相反啊。我说我没有抽烟的自由，但是呢你却没有不抽烟的自由，你还是要抽烟呢、啊、你不管怎么样阴影来了就抽了、哦、这个不叫自由，这是你不得已必须要做的事情。现在已经经过四十年了，哎，我不晓得南非的社会怎么样、哦、现在你在欧洲啊要抽烟、哦、相当辛苦，你不想要去哪里抽烟呢、啊、走到没地方抽烟呢、啊，任何公共场所都不可抽烟、啊、任何餐厅都不可抽烟，连厕所都不可抽烟。所以你现在在欧洲要抽烟不晓得去哪里抽啊，很辛苦很辛苦、啊、经过四十年，我们被他以前我们被他们笑说我们没有自由，结果呢今天呢他们感觉到是自己是最不自由最不被欢迎的人物了、啊、所以社会的价值不断在变，但是呢神的话语呢永远不改变。你如果能够抓住永远不变的，我们再讲一个比较普通的例子来讲，夫妻之间的感情啊、哦、能够去外面找别人的比较自由呢，还是不能去外面找别人的比较自由？我们要不要投票？当然了，你们夫妻坐在一起可能是投的票都是假的了、哦、但是我们就来假设我们都诚实人、哦、夫妻的感情，当然我们在这社会上有很多朋友、哦、我们都知道说他们的生活，他们这种生活是比较自由呢，还是我们这种死死板板的比较自由？你看看他们的生活啊、哦，打电话偷偷摸摸、哦、写这个电子邮件哎，偷偷摸摸呵呵，这怎么有自由？你在干嘛？没有啦，在跟朋友讲话，在谈生意，不是吗？那你好像是被限制了，只能跟一个人讲话，不是啊，不是讲话，只能跟一个人付出你真心的夫妻的感情、哦、看起来好像很不自由，因为你只有一嘛，你不能有二，别人呢可以有一有二有三有四有五有六有七有很多、哦、但是最幸福的是谁？你看看最幸福的是谁？一定是你，不是吗？因为你在享受那唯一的那个自由那个幸福、哦、你没有什么好躲，没有什么可以躲避的。所以这告诉我们说，当你走在主的路上，别人看你好像被限制，但是呢其实呢你是最自由的人。你可以用这个夫妻的例子来想象就知道了。所以因为我们不能有二，我们只能有一，所以我们就要专一的爱。那你一专一的爱，你就能够产出 产生很深的感情，那这很深的感情呢，就会回馈到你身上来。当你越爱你的另一半，当你越爱你这个家庭，你就越觉得自己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不是吗？你若同时爱五个，我看你一点幸福感都没有，绝对没有的，你只是一种偷偷摸摸的感觉而已，何必啊？好，很感谢神，让我们这三位呢弟兄姐妹呢，从今以后进入自由的国度啊，来同享神的安息，跟神的祝福。那得救是纯恩典，靠恩典啊！在今天之前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都可以走进神国的门啊，进到神的家，得到神的拯救。那在得救的步骤里面，如果得救有步骤的话了哈，一个就是洗礼，要洗去我们的罪；再来呢，就是这个洗脚礼；再来呢，就是圣餐典礼。这个叫做三个圣礼啊。那这个三个圣礼呢，是跟我们得救有关系的，就是我们每个人如果要得恩典，这是纯粹的恩典，纯粹的恩典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，是耶稣基督白白给你的。那你领受这三个恩典之后，你就将它付诸行动，将它再一次的表现出来啊。赦罪洗礼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基督都能够原谅我们这样的罪人。当然呢，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伟大，但至少呢，我们要学习他的精神啊，能够学会去赦免，学会去赦免啊。你要赦免别人，别人不见得会接受了，这没有什么关系。重要的是你，重要的是你啊。没有说你要去跟他和好，这样有时候会很辛苦，因为对方根本就不跟你和好啊。这样有时候会很辛苦，但是你心里面一定要赦免他，赦免他啊。你赦免了，那去的工作呢就交给神了，你尽你的力来执行耶稣所留下来的榜样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洗脚礼。洗脚礼，洗脚礼在目前的基督教界里面呢几乎没有，如果有的话是非常的少，我想几乎是没有啊，将它当作圣礼，就是说跟得救有关系。有人将它当作一种应该做的，但是不当作是圣礼。所谓的圣礼呢，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过才可以得救。那如果只是一种教训的话，那少部分的人做就可以了。我们所知道天主教，南非天主教应该是也不少吧。我们知道天主教他每一年有一次教宗会替12个主教洗脚，通常的啊。那我们看那个相片呢，那个他们是坐的台子比较高哈，到这么高了哈，脚就放在这里，那教宗来呢就这样洗哈，所以教宗也是没什么辛苦的，不需要弯下腰来哈，就反正你脚在那里就站着帮你洗一洗就够了哈。但是要效法耶稣的榜样，那基本上呢执行的教会比较少。但是在我们这次教会里面呢，却将洗脚礼当作一个跟得救有关系的圣礼。那洗脚礼到底为了什么？我们知道说洗礼是为了赦罪，那洗脚礼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它的教训跟它的能力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来请看约翰福音的第13章。约翰福音的13章，约翰福音的13章，我想我们需要有一位弟兄坐在我们刚受洗的翁弟兄隔壁哈，帮他翻个圣经啊。好，谢谢。我们来请看约翰福音的第13章。常常翻圣经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特色，它有好处有坏处了。好处呢是让你知道说我们讲的是根据圣经，坏处呢 就是讲到一半总是要切掉一下，读一下圣经，那你那个连贯性会比较少。那通常一般的教会不这么做，他们就从头一直讲到尾，让你比较有个连贯性，比较有个连贯性。当然我们这个方式就是让你重新回到圣经里面来，再次的去思想神的话，让你以后呢会留下一个印象，说这是圣经讲的，而不是某某传道说的。好，那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。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第一节啊，我们可以一起大声的念哦。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阿们。好，这里第一段第一节讲到说，在这个时候逾越节就是他们一个节日了，纪念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那今天呢就是纪念我们离开了罪。耶稣知道说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所以在洗脚这个动作之前，在主耶稣内心里面产生一个意念，比如说了，我现在拿水起来喝，那我为什么会拿水起来喝？因为我感觉到有点口渴，所以呢我就会告诉自己说，那我要喝个水，我去拿水。OK， 同样的，耶稣为什么会开始洗门徒的脚？他的前面是什么？因为耶稣要爱他们到底。这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最后的一个晚上，最后的一个晚上，所以他要爱他们到底。那要怎么来表达爱他们到底呢？要怎么来表达？比如说我们做父母的年老了，病重了，或是觉得说自己应该离开了，那你要爱你的孩子爱到底，你要怎么做？你要做什么？我是想不出我能够做什么了。那通常可能是会立个遗嘱说我将我的财产全部给你对不对？将你做的给他嘛，将你一生的辛劳全部给他，或是叫他到前面来，将你最重要的几句话告诉他，对不对？因为时间不多了，所以耶稣在这个最后的关头，我们来看他怎么来表达。第二节，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。第三节，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给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。第四节，就这个旧的意思呢，就是前面有个原因，然后后面这个结果嘛，所以了因为有前面这个原因，所以呢他就做后面这个动作。那前面的原因是什么？他要爱他们到底，他知道自己要回到父那里去了，所以他要留给他们最好的。那留给他们最好的是什么？他就离席就离席站了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。第五节，随后把水倒在棚子里面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。而到西门彼得，彼得对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彼得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你看这里耶稣要爱他们到底，所以呢他就离席站了起来，脱去衣服，然后拿手巾束腰，接着呢把水倒在棚子里面，开始洗门徒的脚。他那时候有十二个门徒跟他在一起他开始洗他们的脚，耶稣那每个门徒都让耶稣洗脚，都没有讲话。但是到了西门彼得的时候呢，因为西门彼得在十二个人当中应该是年纪比较大的了，就问耶稣了，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他说，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为什么你洗我的脚？ 应该是我们洗你的脚啊，怎么是你洗我们的脚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洗脚不关风俗啊，不是东方的风俗。我们今天谈查好圣经，常常会讲说啊，这是当时的习惯了、啊。这我想这个都是讲的太过简单化了啊。当时耶稣他们在办这个逾越节的位置呢，是在楼上啊，就像我们在现在聚会的地方在楼上啊，是在一个住家的楼上。风俗的洗脚是我来到人家门口，因为那时候这个鞋哈就是用绑的嘛哈，那路上又没有柏油路，所以常常有风沙，所以很容易脚容易脏。那脚容易脏，你要到一个人家要进去之前，我们今天东方人就脱鞋子了啊，因为这鞋子会将人家弄脏嘛哈。那他们当时呢，就到的时候，到了人家门口的时候。主人或是仆人呢，就拿水出来替你洗脚，将你的脚洗干净，让你能够踩进他的家里面。OK， 好、哦，这是当时的风俗。所以耶稣他们办这个逾越节的筵席是在楼上，已经进入屋子里面，走到楼上去了。所以理论上，哦，按照风俗，他们已经洗过脚了。那时候门徒的脚已经洗过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到了另外一个人的家，那这个人呢接待耶稣，所以他们到的时候必定洗脚，必定洗脚，所以他们才能够进入这个房子，已经上去了。所以当门徒看耶稣又洗他们的脚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因为第一个这不是你家，这个不是你家，轮不到你洗我们的脚，是你到我家来，我帮你洗脚，或是我的仆人帮你洗脚。所以门徒觉得很惊讶，所以彼得就问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他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。如果是风俗的话，彼得必定明白，怎么有可能不知道？他已经三十岁的人了，怎么有可能会不知道？主耶稣说，你现在不知道。那彼得说，那既然你这么神秘的话，那就对不起了，你不能洗我，这个不合情理啊。我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学生，怎么让你来洗我的脚？那全世界没有这个规矩的，所以他拒绝。他说：“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”讲话很坚决哦，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。那耶稣就回答了：“我如果不洗你的脚，你就跟我没有份了。”哦，那我们这些洗过脚的人哈、啊。包括我在内，就想说，那这样没有错啊，我们都已经洗过，所以我们都有份了，要小心一点，要小心一点哦。犹大也曾经被耶稣洗过脚，到最后还是没有份，不是吗？哦，所以我们不要以动作当做，我们不要拿起初的动作当做最后的结果，起初的动作是个恩典。是个力量，它是要你去执行，而不是告诉你说已经结束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洗过脚的人会认为说，我已经洗过脚，说我跟主有份了，其实不是的。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，我们很多被主洗过脚的人，其实呢跟主并没有份，并没有份。所以这里彼得就拒绝了，然后你不可以洗我的脚，也说我若不洗你，你就跟我没有分了。那彼得就说了，那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就连我的头全身都洗一次。耶稣说不用啊，不用，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，就干净了。所以彼得呢就接受耶稣洗他的脚。那这句话相当的重要，我们知道说彼得跟过耶稣三年，是耶稣非常器重的一个门徒，也可以说是最爱耶稣的一个门徒，最爱耶稣，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耶稣的人。虽然他最后是否认耶稣没有错，但是在他否认之前，另外的十一个门徒早就否认耶稣了，早就用行动来否认耶稣了。但是彼得是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嘛，所以在门徒里面他是爱主最深的一个人。但是主耶稣跟他讲，我若不洗你的脚，你就跟我没有分了，就没有分了啊！ 所以我们今天若拒绝接受被洗脚，虽然已经洗礼了，但是还是跟主没有分，虽然你的罪得到赦免了，虽然已经成为神的儿子了，但是呢你跟主没有分。所以这洗脚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，非常重要的道理，你罪得到赦免之后，你怎么要让这个恩典成为真实？其实你今天罪得到赦免是神的儿子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但是你还没有得着。你是可以，就像在这个国家我不知道了，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生在，你是生在美国，美国的法律是你生在美国你就可以当美国人，你就可以当美国人，但是要等到你长大之后来拿这个 passport， 再拿你的自己的那个身份证，那个身份证你是可以。但是如果你这中间，你这中间你或者什么做了什么事情或怎么样我不知道了，你可能到最后呢你会没有办法去获得你本来应该获得的东西，你可能会没有办法获得。就像我们在法国的情形是这样，如果你是外国人所生的小孩在法国，你可以当法国人，你可以当法国人，但是有个条件，有个条件，你要在十八岁以前在法国住满五年。你不能说我在法国生了，那我可以当法国人了，你就要回你的国家，到十八岁来你要拿 passport 拿不到，他有条件的，他有这个应许，但是你不见得会得到。这我们可以看一些圣经节来明白。我们看罗马书，我们看罗马书，罗马书的第八章，第八章的二十三节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这里说，不但如此啊，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也是自己心里叹息，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乃是我们身体得赎。这里保罗说得很清楚，你看保罗的书信，他有时候说你受洗了就是神的儿子了，你顺服圣灵了就是神的儿子了，但他这里说得很清楚，我们虽然已经得圣灵了，已经结果子了，但是我们还在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还没有具体拿到。所以很多受洗的人到最后一些吧，不要说很多了，到最后还是拿不到儿子的名分，虽然他已经洗礼了，已经洗脚礼了，已经领圣餐了，他还得不到，因为身体没有得赎。那这个我们以后有时间再谈。所以这里我们要非常的注意，犹大也是被主耶稣洗脚了，但他最后跟主没有分，最后跟主没有分。那些凡不被主洗脚的跟主就没有分了，但是洗过脚的人不见得一定有分，你有这个应许。那要跟主有分，这个分到底是什么？要分什么？我已经是神的儿子了，我们要在主的各样的事上都有份。当然我们会讲啊，在主的福气上、荣耀上呢，他的各个好的方面我们都希望有，但是主的受苦你愿不愿意接受？为主受苦你要不要？保罗说，如果我们今天不为主受苦，我们将来呢就没有办法得荣耀，就没办法得荣耀。所以一个不愿意在主的工作上有份的人，他将来得不到儿子的名分了。犹大被主洗脚了，他接着出去呢，他离开了主了，他不愿意走主耶稣所走的这条道路，他走另外一条比较容易在世上享受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今天洗脚之后没有错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跟很大的能力，让你现在跟主有份，但是你要去执行，你要去执行，他给你一个准证，从此以后你可以在神的各样的事上，他的工作上，他的圣功上，他的荣耀上，他的受苦上都有份，都有份。其实能够 跟你所爱的人一起受苦，我想这应该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，真的。我们这边很多夫妻，你们都很年轻，其实这是一个很可贵的时候。当你们一起在这边为生活努力，等到你们老来，不要老来，你们超过四十几岁的时候就会稳定下来，你们再回头看，你会觉得说很甜美，很甜美，这条路我们两个人曾经一起走过。如果只是单独一个人拼命，那另外一个人享福，这个例子也不少，我们这边的例子也不少，不是说我们在南非这边，就是我们这一群人的亲戚朋友们，我听了不少，就是一个家庭呢，或者是太太在国外工作单独，先生留在家里面，或者呢是先生在外面工作，太太留在家里面，结果两个都不成比例了，在外面的做得很辛苦，那在里面的呢，因为我们钱寄回去钱又大，所以呢生活得很舒服，到最后一定感情破裂掉，一定会破裂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那种一同受苦的一种受苦的心，没有，这个没有办法。但是如果你一同受苦，那是一个很美的事，非常美的事情。所以当你所爱的人在生病，你会说啊，巴不得这个病在我身上，不是吗？保罗写过信啊，当时的信徒们，说保罗他身体不好，巴不得他们能够为他承担这个病痛，这才是真正的愿意受苦。那你其实在你替你所爱的人受苦的时候，是一种很甜蜜的感觉。当你很爱你的一个朋友啦，或是你的太太，或是你的先生，当他拿一个东西拿不动了，你说要不要我帮你拿，拿起来是很重，没有错啦，但你帮他拿的时候，看他那么轻松的样子，你那种感觉会让你更有力量，不是吗？在主里面也是一样。所以我说我们今天跟主的感情太疏远，我们理论上知道说他给我们最多啊，他替我死了，他给我什么东西了，怎么样怎么样了，但是呢一轮到说你要不要为他受苦，再说吧，呵呵，再说吧，这个很奇怪。当然这个绝对不是责备，这是我自己在思考上的一种对自己一种失望，对一种失望。我常常说平常的朋友就像我跟你们认识一年见一次面，两年下来呢也是有点感情有点感情。如果你家发生什么事情，或是你需要我什么帮忙，我会尽力，会尽力。我们才认识几天啊，真的，你到底给我什么也没有啊，你都是对我笑一笑而已啊，对不对？顶多给我一杯凉水啊，或是请我吃一块牛排啊，就这样，但是却能够建立很深的感情，不是吗？那你们住在一起的也是一样啊，一生二熟啊，那第三呢就结婚了，就为他过一生。那主耶稣基督你认识几年了？你跟他认识几年了？他不是天天住在你里面吗？圣灵不是天天跟我们住在一起吗？你不是天天跟他祷告吗？但是你跟他建立了什么样的感情？他有事情啊，对不起，我很忙，对不起，下一次再说吧。我总觉得很奇怪，真的，我自己都感觉很奇怪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说，你怎么有可能对你认识一个五十年的人，五十年，你天天说感谢你、赞美你的人，天天哈利路亚赞美你的人。每天说主啊你真是爱我，你为我你我舍命的这个人，你竟然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没有，你不会感动的，不会感动的。但是你普通的朋友稍微不理你一下，或稍微瞪你一眼，哇，你回去就伤心的吃不下饭了，不是吗？你所爱的人如果稍微有个出众的工作需要帮忙，你又说啊我在，我去帮忙你。但是为什么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没有办法？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疑问，真的。 我到目前还不能明白为什么，为什么我们这个基督教信耶稣信这么久，我们对他的感情却这么的淡，这要很天才，真的。你要对一个人认识了二三十年，还对他没有感觉，这要很天才，而且不愿意跟他同苦，有享受的，有恩典的，我来啊、哦！所以我在巴黎教会啊，我就跟那个平常不来聚会弟兄姐妹说哈、哦，在联会之前我就警告他们啊、哦，如果你平常不来聚会，你按那个圣餐点你就不要来，你就不要来哈、哦。我说你这个玩笑开很大，你如果一个朋友搬家的时候你不在，生病的时候你不在，你就住隔壁，你都不来，等到请客你就来，每次请客你就在。但是每次搬家你就生病就有事，我跟你做能够做朋友吗？不可能的事情，不可能的事情，不是吗？但是我们今天对主耶稣基督确实这个样子。你平常管你家什么事情，我很忙，但是你如果办筵席哦，啊，逾越节的筵席，我一定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福气。听说吃了圣餐典礼以后呢，我能够得到什么福气？所以我全部来，全部来。这很可怕，非常可怕。所以耶稣基督跟彼得讲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跟我没有份了。彼得就很紧张了，我怎么可以跟你没有份？彼得要的是什么份呢？你知道吗？彼得所得的是什么份呢？我们来请看一下啊，看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，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，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，这里耶稣复活之后去找彼得，问他三次，问他三次，说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彼得回答都是肯定的，然后接着耶稣说，第十八节，第十八节，第十八节，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带子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第十九节，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荣耀神说的。彼得最后得到什么福分？没有呢，真的。耶稣说我若不洗你，你就跟我无份了。好了，他让耶稣洗了，但他最后得到什么？就要得到一个为基督而死，如此而已，就这样，为主受苦的福气。为主受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福气，这是我总觉得说这是我们应该能够明白的事情，怎么会不能明白呢？你当一个父母的人为儿子受苦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，你不觉得吗？你不觉得说每天为孩子工作，为孩子辛苦，是一个很甜美的感觉吗？你没有这种感觉吗？应该有吧，不是吗？你能够为孩子受苦，尤其在孩子生病的时候，你那种感觉会非常好。所以我们今天怎么会在为主受苦的事上没有办法将它想得通？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，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，腓立比书的第一章，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，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，我们一起念：因为你们蒙恩，不但得以信服基督，并要为他受苦。好，我们这个要请读英文的哈。念一次，我们请那个嘉乐，简嘉乐，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，你可以念一下吗？
to believe in him, but also to suffer for his sake.
OK， 谢谢你哈、哦。我们中文呢，你如果再念一次，你就会比较明白哈、哦。因为你们得到恩典有两个，不但信耶稣基督，而且能够为他受。在世上有两个恩典，有两个恩典啊。第一个恩典就是能够相信耶稣基督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。第二个恩典呢，就是能够为他受苦。所以你如果不能为基督受苦，你是没有得到恩典的人，没有得到恩典的人。所以耶稣洗彼得的脚，彼得说你不可洗我，主说我若不洗你，你就在我的一切的事上没有关系了，你就不配为我受苦了，你就不配在我的神国里面享受荣耀了，这些你都没有份了。那彼得说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全部洗，从头到脚全洗，为什么？我要为你受，我要在你的任何的事情上面跟你有份。所以最后耶稣复活之后回来找他，告诉他将来要怎么样来荣耀神，要怎么样荣耀神呢？受那最大的苦来荣耀神。所以我们今天借着洗脚礼呢，我们要再一次的要反省我们在开普敦的弟兄姐妹们、哦、我知道你们都很尽力了，非常尽力了、哦、但是我也相信我们还有尽力的空间、哦、爱是没有极限的，爱是没有极限的、哦、你今天做得到的，我相信你下个礼拜在下个礼拜都能够做得到，只是在于说我们愿不愿意而已。神每天等着你，尤其神每个祝福的日子等着你，安息日等着你，他要你来同得福气，他要你为他受点苦，受点苦，你愿不愿意在这世上有份？你既然已经被主洗过脚了，你就要有这个决心。所以我们今天刚好一个翁弟兄洗脚哦，你既然受洗了，你现在来接受信耶稣了，再来呢你就要为他受苦了。你说传道早点讲了，怎么现在已经洗礼了才告诉我要受苦？我以为说洗完礼就吃便当了。受苦其实呢是个很美丽的事情，在主里面啊、哦，你为你的生意受苦，能够赚点美金，你就很高兴了，不是吗？啊，你就是哇，这个辛苦的很有价值啊。但是你为主所受的苦，你得的不只是美金而已，是今生的平安喜乐，跟将来永远的福气啊。所以我们求神，既然今天大家几乎都到齐了啊，我希望既然来了啊。既然我们再一次听见这个道理，既然主已经将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了，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决心，愿意为主受苦，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，一个很大的福气。我如果没有当传道，我常常这么想，我今天的生活应该会很凄惨，应该会很凄惨。虽然当初我有很多的选择，也说是两个吧，或者是在大学教书，或者是当传道，但是我最后选择了当传道，选当传道。为什么？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如果没有当传道的话，我现在要么不是在医院里面躺着呢，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，要么就是成为家庭里面一个很大的负担，因为我身体实在是不行，实在是不行。但是我发觉他说越为主工作呢身体越好，这个很奇怪，很奇怪、哦、法国的医生不相信，一个教授医生、啊、他看我的病历，他不相信我是当传道的，他说不可能，按照所有的检查你这个人是应该躺在家里面的。我说我没有躺在家里面，而且我每天要讲话讲八个小时。他说不可能，不可能、啊、再来呢，我们知道他们这边检查身体呢都比较彻底、哦、所以他每次都会看到我的膝盖，每次都看到我的膝盖、哦、 当然你们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啊。以前人家说要选媳妇啊，或是要嫁给什么，选媳妇嫁女婿是不是，还是什么东西的，就是要选媳妇或选女婿哦。第一个看他膝盖哦，夏天的时候最好，你看他膝盖如果结个疤的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常祷告的可以啊。如果没有结疤的了，这个你说哇多热心啊，这个都骗人的了啊。不要在家里面没有祷告，不过现在时代变了，现在每个家里面都有这个地毯，所以现在你们要跪到这个什么膝盖深茧呢比较困难。那我膝盖长两个茧，那医生每次看到我这个膝盖，他第一次就问我说你做什么工作，我就跟他笑一笑，他说你是做水泥工是不是，我说没有啊，他不然你膝盖怎么这个样子，他有时候我天天跪在地上漏水泥，我说我是传道人在祷告，哦，他说哇这个救了你，这个救了你。所以其实呢，为主受苦神必定会回报你的。所以我很希望哈，我们开普敦弟兄姐妹们哈，我们都知道约宝已经拿出这个勇气来哈，他们不止礼拜六聚会，而现在是回到约宝教会去聚会。你们可能都听过故事的哈，听过见证的哈。昨天晚上他们还打电话来，昨天晚上七八点的时候还打电话来说，传到我们今天晚上呢加一堂聚会，还其实加多一堂聚会哈。我听得都很感动哈。你都很感动，你们如果认识他们可以打电话给他们说，哎，你们这样跑去聚会有没有什么损失，有没有，有没有什么获得，我想这种见证可能会比较直接一点。所以我希望今天所看到这些人，如果你们也愿意为主受苦的话，如果你们也真的被主耶稣洗过脚的话，下个礼拜六神所祝福的日子呢不要减少，要拿出为主受苦的心智啊！当然，除非你们那个地方有一些规矩，让你没有办法关店啊。但是我们要想尽个办法，让我们能够来聚会，或家庭里面的成员啊，轮流来聚会，让主看出我们的决心来。因为主耶稣跟彼得讲嘛，将来要怎么样荣耀神呢？你要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就是说你去做它你会有点做难，但是你还是去做了，这那个地方呢是真正能够荣耀神的地方。等到你去了，你会发觉到说啊，原来圣经讲的不错，受苦呢是个恩典，就像信耶稣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要来洗脚、哦、那洗脚它有这样的一种力量，一种属灵的恩典，让我们跟主有份。另外一个动作呢告诉我们要彼此服侍、哦、耶稣基督他离了席，他离开位置、哦、他本来是坐在天上的，他离开那个位置来到人间。他来到人间之后呢，他也将衣服脱掉，脱了衣服、哦、你愿意去亲近一个人很好、哦、我昨天看到一则新闻呢，台湾现在有一个新行政院长上来，结果台湾最近有 大水灾嘛，他去看灾民穿皮鞋去被骂，说你不具诚意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将他脱掉，没有错、哦、如果你要去接近一个全身正在工作很脏的人，你就是西装笔挺的，你去是给他一个压力的。虽然你是很好心的去看他，但是你穿得亮亮晶晶的，你手伸出来说啊跟你握手，他觉得说不好意思了、哦、他不跟你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脏啊。你本来是想要去探望他，带给他温暖，那他反而更觉得自卑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如果要去看一个这个修理汽车的、哦、你要去以前就让这个油抹一抹、哦、那车油抹一抹去，你去那跟他握手，他绝对是觉得说你是同伴了，对不对？你说穿西装打领带，然后穿皮鞋去，你到车场说你不要进来，你不要进来，不是吗？所以耶稣基督不只是离开位置，你们今天每个人生意不一样，每个人在社会的地位不一样，你来到教会，你说不离开你的位置哈，还是说嗯，你看我赚的钱比你们还要多，那你永远呢不能当耶稣的门徒。你要学会洗脚， 学会洗对方的脚。那你怎么去洗他的脚？你要怎么去洗他的脚？要怎么让他能够接受你洗他的脚？你要离开位置，不要让孩子觉得说，哇，你这个是赚10000000的，是赚100块的。不只是要离开位置，而且要脱掉衣服，将你的外衣脱掉，那种显艳的外衣，让人家一直想起来说你比他荣耀的外衣，拿掉。不止拿掉，而且真心的用手巾束腰，我是你的仆人。当你这样装备了，你往他前面走，他一定会接受的。他虽然会有点惊讶，还是接受了，还是接受了。所以我们彼此之间，如果要彼此饶恕、彼此接近、彼此赦免的话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，怎么讲了半天都没有用，只是因为我们一直站在自己的位置，一直不愿意脱掉我们的外衣，一直不愿意用手巾束腰来服侍人。如果我们愿意这么做了，那你就有福了。越服侍人的人，在主里面呢，是那越高贵的人。那我们呢，洗脚礼的道理呢，就讲到这里。那我们现在就请今天三位新受洗的呢，到前面来接受洗脚啊。那我们会众呢，我们请继续来唱诗啊，295首。